089第24章，南明的灭亡之路。明朝崇祯十七年，公元1644年3月19日，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，文武官员大多投降，崇祯帝眉山上吊，天子守边关，君王死社稷，统治中国266年的明王朝至此灭亡。而后宁远总兵吴三桂向清朝投降，4月13日吴三桂与清军联军在山海关之战中大破李自成200,000大军，昙花一现的大顺政权就此崩溃。随后吴三桂充当清朝急先锋，先追杀李自成，在南下进攻南明政权，终助清王朝一统天下，建立了全国一统的大清帝国。后人皆把1644年看作历史的拐点，特别是看成明王朝结束。而事实上，崇祯自尽后，明王朝并未完全丧失生机，当时忠于明王朝的遗臣们在那一年并未认识到明王朝即将垮台，相反大多认为南明就要开始。在明朝灭亡后继续建立政权的南明王朝完全有机会免于灭亡，甚至统一天下。然而历史的机会被一次次无情的错失。且让我们来看看整个过程。公元1644年，吴三桂借清兵入关，后人皆认为他是汉奸，但是在当时许多人不这么看。比如南明名臣后来死守扬州不屈而死的南明弘光政权都师史可法，就曾对吴三桂乃至对清军寄予厚望。在吴三桂山海关破李自成引兵南下时，史可法大为兴奋，对好友刘宗周赞叹说：吴将军、吴三桂忠义与效忠吾也。把吴三桂比作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郭子仪，吴三桂借清兵的行为被看作是郭子仪借回古兵平定安禄山的翻版。在彼时南明政权内部，借鲁平寇是许多大臣的共识，包括史可法、钱谦益等名臣眼中的首要敌人依然是逼死崇祯的李自成。今人在说清朝南下时总说是筹谋已久的雄才大略，其实在占领北京后，在以后怎么办的问题上，清朝方面也是几度犹豫。比如和多尔衮同为辅政大臣的正亲王吉尔哈朗就曾对多尔衮说道：占中原不足持久，不如尽早北归。而许多王公贵戚也担心清朝难以立足，皆主张抢掠后北撤。真正力主清朝建立政权的是洪承畴等降清的汉官，在几度犹豫之后，彼时执掌清朝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最终决定在中原立足。为了争得皇室贵族的支持，清军在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圈地令，允许王公贵族在中原圈地，并有免税待遇。有了既得利益，清朝上下这才同心同德，开始了全国统一战争。从当时的实力分布看，局面对清王朝未必有利。清朝在赶走李自成后，控制区域不过是淮河以北、陕西以东的土地。在当时，江南大地依然掌握在南明政权手里。公元1644年5月，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基，建立了南明弘光政权。从军事力量看，南明弘光政权拥有兵力100余万，且拥有富庶的东南大地，即使不能收复中原，划江自保绝无问题。外加张献忠尚在四川，李自成余部也四处活动，清朝统一全国，论局面远难于北宋灭亡后的金朝。但南明政权自己给清朝帮了忙。今人皆说南明弘光帝荒淫，但南明最大的问题却是党争。朱由崧登基前，围绕着谁继承帝业，各方势力相互冲突。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主张立贵王朱常营，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党人则想立禄王朱常方，冲突的结果是折中了，福王朱由崧即位为帝，改年号为弘光。弘光政权的势力主要就是东林党和阉党。东林党以礼部尚书钱谦益为首，阉党以马士英、阮大铖为主。这里要说说马士英，许多史书以及戏曲里马士英都被划作奸臣，因他举荐魏忠贤的党羽阮大铖复出， 东林党也说他是阉党，但他在崇祯时期就历任封疆，建树颇多。早年做过宣抚巡抚，崇祯十五年时又总督过泸州、凤阳军务，在农民军烈火燎原的局面下，数次在当地击退农民军，江南为打击农民军袭扰也有他的功劳。南明建国初期，比起诸多无实际政务能力的书生，他当属一员干才。南明的内耗从吏处就开始了，最后朱由崧之登基，是因为此时总督凤阳军务的马士英率军五万军队协朱由崧入南京，制造了既定事实。然后东林党人失势，当年的阉党阮大铖经马士英举荐重新出山，东林党人遭排挤后有样学样，高宏图密信勾结此时手握重兵的宁南侯左良玉，请他出面清军策，即帮助东林党夺权。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三月，左良玉正式出兵，兵逼九江。为防左良玉，马士英即命此时都师扬州的石可法抵抗，江北防线尽撤。此时清军由阿济格、多铎统兵大举南下，趁南明政权内耗之际，兵不血刃渡过长江。左良玉在清军侧路上病逝，全军降清。石可法部署在扬州北面的江北四镇也尽数沦陷，弘光政权大局已不可挽救。五月十三日，清军攻陷扬州，石可法不屈遇害。五月十四日，清军占领南京，南明上下文五百官多成俘虏，阮大铖前千亿支流投降。马士英逃跑后，携太后退守浙江，后被清军擒杀。南明弘光政权仅存在了一年即告灭亡。观整个灭亡过程，实祸在党争。一直被认定正义的东林党先勾结左良玉起兵在先，前千亿支流主动投降在后，可以说是清军南下的推手。现代人说起弘光政权的灭亡，总把那时期遭排挤的东林党说成正义，马士英、阮大铖之流说成邪恶，但双方均无正义可言。说起抗清的实事，反而是奸臣马士英处理多些。南朝如果没有党争内耗，清朝想迅速平定江南几无可能。